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很感恩能够有再一次有机会来到粤语堂，在这里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好感谢神给我有机会再一次来到粤语堂，来到分享神的话语。
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
愿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
愿你的话语来到造就我们，
使我们无论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同感一灵，
无论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
也能够同德造就。
就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胜过忧虑。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胜过忧虑。
说到忧虑，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的。
讲到忧虑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
中国就有一句俗语叫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那这句话呢，就给人的忧虑带来了很好的理由。
这句话就给人带来一个很好的理由。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长远的打算，
这句说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长远的打算，
那我们近期肯定就会有很多的忧虑了。
我们近期就会有很多的忧虑了。
那忧虑几乎已经成为我们现代人的常态。
但是忧虑可能都是成为我们现代人的常态。
我们会为工作忧虑。
我们会为工作忧虑。
为人际关系忧虑。
为人际关系忧虑。
为前途忧虑。
为前途忧虑。
甚至连我们的体重都让我们忧虑。
甚至连到我们体重我们都会忧虑。
那哈佛大学的心理研究室，
哈佛大学的心理研究室
就对人的忧虑呢做了一个统计和分析，
就对人的忧虑做了一个分析，
结果就发现呢，99%的忧虑其实都是不必要的。
就发现呢，99%呢的忧虑都是呢没必要的。
那在当中啊，有很多是源自于对未来的忧虑，
有很多都是源自于对未来的忧虑，
或是对过去的事情的忧虑，
或者是对过去事情的忧虑，
还有呢是对于生活中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忧虑，
或者是对这个生活中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来到忧虑，
还有就是对一些无法改变的事实的忧虑，
或者是对一些无法改变事实的忧虑。
那世界卫生组织也公布了影响全球最严重的三大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就曾经公布过影响世界三大的疾病，
其中之一就是忧郁症，
其中之一就是这个忧郁症，
仅次于心血管疾病排在第二名，
仅次于这个心血管疾病排在这个第二名，
排在第三名的是艾滋病，
排在第三位置就是这个艾滋病。
也就是说，忧虑所带给我们的疾病比艾滋病还要厉害，
就是说呢，这个忧郁症呢比这个艾滋病呢更加厉害。
那随着这个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
随着这个新冠病毒这个世界大流行，
也给带给世人无数的忧虑，
就给这个世人带来无穷的忧虑。
人的忧虑真的就像这句话所说的
就好像这句话所说的，
问君能有几多愁，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既然忧虑是如此的普遍，
既然忧虑是如此的普遍，
又带给我们的身心灵有这么大的影响，
又带来我们这个身心灵有这么大的影响，
那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胜过忧虑呢？
作为基督徒我们到底如何去胜过这个忧虑呢？
今天我们就透过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
今天我们会透过路加福音这段经文
来看一看耶稣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的，
来看看耶稣是怎么来教导我们。
首先我们会看到，
首先我们来到会看到，
人常为自己的需要和未来而忧虑，
人呢常常会为到自己的需要和未来来到忧虑。
在今天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当中，
在今天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
当时耶稣他正在当着许多群众的面在教导他的门徒
当时耶稣正是当着众人的面前来到教导门徒。
在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人打断了耶稣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来到打断了耶稣了，
他提出一个请求，
他提出一个请求，
他就是请求耶稣来担当一个仲裁者的角色，
又要求耶稣来担当一个仲裁者的角色，
来处理他的家庭纠纷，
来到处理他的家庭纠纷。
耶稣拒绝了这个请求，
耶稣拒绝了这个请求，
因为这个人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请求裁决，
因为这个人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到要求裁决的，
他其实就是希望耶稣来帮助他跟他的兄弟来争家产。
其实这个人就是要求耶稣来到帮他，来到跟他的兄弟来到争家产的。
耶稣呢就借着此事继续的来教导门徒，
耶稣就藉着这件事来到继续来到教导他的门徒。
他向众人提出一个警告，
他向众人提出一个警告，
就是要防备一切形式的贪心，
就是要防备一切形式上面的贪心，
因为贪婪会造成为我们生命的扭曲，
因为贪婪会造成生命的扭曲，
因为生命的定义不在于物质财富，
因为生命的定义其实不是在于物质的财富。
金钱其实确实是我们人一生当中常常会忧虑的一件事情，
金钱确实是我们人生中成日来到忧虑的一件事情。
所以耶稣接着就讲了这个财主的比喻，
跟着耶稣就讲了这个财主的比喻，
他的田产丰盛，
他的田产很多，
多到没有地方放了，
多到没有地方挤，
所以呢他就计划把他老的仓房拆掉，
他就计划将他的旧的仓房是拆了，
然后另外再盖一个更大的仓房，
就起一个更大的仓房，
这样呢他就可以积存许多的财物，
跟着他就可以挤更多的财物了，
然后他就可以安心的享受他的财富了，
然后他就可以安心地来到享用他的财富了。
他预期他的未来就是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
他预期他是将来可以安安乐乐来到吃喝快乐，
可以尽情享受的日子。
尽情来到享受他的日子。
然而神却对他说，
然而神却是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
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
耶稣他要透过这个比喻来提醒我们，
耶稣透过这个比喻来到提醒我们，
一个人的生命并不掌控在他自己的手中，
一个人的生命不是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面的，
没有人保证他就可以如愿地活到他所想要活到的岁数，
每一个人可以保证他能够如愿地生活到他要想生活的岁数里面。
耶稣也不是说在仇富啊，
耶稣他不是说是仇富，
他没有说要跟有钱人过不去
他更加不是跟这个有钱人是过不去，
财富本身是中性的，
财富本身是中性的，
拥有财富也没有什么问题，
拥有财富不是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个财主的问题就出在他对财富错误的倚仗和使用财富错误的态度。
这个财主其实他的问题就是出在于他对财富错误的倚仗，同埋他对财富的错误的态度。
其实耶稣所说的这个财主是很有代表性的。
其实耶稣他讲这个财主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也是这样的倚仗财富。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呢都是这样来到依靠自己的财富，
在拼命的为自己积财
拼命的为自己积聚财富，
人常常是为着自己的需要和未来而忧虑，
人常常都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和未来来到忧虑，
而且呢常常是以金钱财富认为能够带来长久的满足和安全感，
就以为这个金钱财富能够带给他长久的满足和安全感，
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在努力地打拼为自己积攒更多的财富，
所以世界上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为着自己来到努力来到打拼是积聚这个财富的。
那耶稣就透过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财主他错误的财富观，
耶稣就是透过这个比喻叫我们能够看到财主这个错误的财富观。
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有很多的我不断的重复，
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的我是不断在经文里面出现的，
我的出产，
我的出产，
我要这么办，
我怎么办，
我的仓房，
我的仓房，
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我的灵魂，
我的灵魂。
这都体现出在这当中完全没有神。
这个完全体现到呢，是在当中是完全没有神的。
财主就认为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努力赚得的。
财主在这里呢，他认为呢，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所赚回来的。
一切都是他自己的。
一切都是他自己的。
另外也体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自私的心态。
更加是体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自私心态。
他并没有想要如何的运用他的财富。
他 不去关心、他怎样来到运用他的财富。
他既不想要服侍神。
他更加不想去服侍神。
也没有想要去帮助其他人。
更加不会 去帮助其他人。
他所关心的就是只有放任自我。
他所关心的就是只有放任他自己。
其实现代人的价值观跟耶稣所说的这个财主没有什么两样。
其实现代人的价值观同耶稣的时代的财主没什么分别。
现在的人我们也很讲究要尽早的实现财务自由。
现在的人呢都很讲究这个尽早实现财务自由。
也就是说不用再去上班，不用去做生意了。
就是说不用上班不用做生意了。
就可以已经积攒到足够的财富了。
已经积累到足够的财富了。
这样呢就可以提前的退休。
就可以提前的退休。
提前的享受了。
提前的享受。
另外呢我们也是一样的把所拥有的财富视为是自己的。
这里他更加是将以为他所拥有的就是视为自己的财富。
我的生意。
我的生意。
我的事业。
我的事业。
我的房子。
我的屋。
我的财富。
我的财富。
还有我的投资。
我的投资。
现在的人跟耶稣所说的这个财主其实心态是一样的。
现代人他们跟耶稣的时代所讲的财主的心态是完全一样的。
都把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富据为己有。
都把神给我们的财富据为己有。
但是在这个世人眼中富有的财主。
但是在世人眼中富有的财主。
在神的眼中却是一个无知贫穷的人。
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无知的贫穷人。
耶稣他称这个人是无知的人。
耶稣称这个人呢是无知的人。
那这个用语在旧约当中是形容一个不靠神行事的人。
在旧约里面呢其实是形容一个不靠神来到行事的人。
或者是没有智慧行事使自己陷入自毁之路的人。
或者是一个无智慧同埋陷于自毁之路的人。
他被他自己的财富绊倒了。
他被他自己的财富来到绊倒。
是因为他变得自我中心，
他变得自我中心，
从而毁了他自己，
从而呢是毁了他自己。
他运用财富的方式得不到神的喜悦。
他这种运用财富的方式其实是得不到神的喜悦。
所以耶稣在结束这段对话的时候，
耶稣在结束这段对话的时候，
他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他说是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耶稣将为自己积财和在神面前富足做了一个对比。
神其实是将这个自己积财和在神面前富足的是做了一个对比。
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人忧虑的根本原因是在于错误的人生焦点。
这里让我们看到其实人的
忧虑
人的忧虑其实是他们将这个焦点是放错了的。
那就像这个无知的财主一样，
就好像这个无知的财主一样，
世人常常陷入到对自我需要和未来的忧虑中，
就是在这个自己的需要和未来的忧虑里面来到想象。
但是耶稣他告诉他的门徒们，
但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
这些忧虑其实都是不必要的，
其实这些忧虑都是没什么必要的。
因为神的看顾和供应远远超过人的想象。
因为神的供应是超过人的想象。
耶稣呢就在这个时候再次的把焦点放到了门徒的身上。
这个时候耶稣再一次将个焦点挤在门徒的身上。
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
耶稣又对他的门徒说了，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
耶稣他告诉我们，人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忧虑，
耶稣告诉我们，人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忧虑，
就是因为对生命本质的错误的看法，
就是因为对于生命本质的错误的看法，
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了错误的地方，
将我们的焦点挤错地方。
虽然饮食和衣服是我们人生存最基本的需要，
虽然呢，饮食和衣服是我们人的生存最基本的需要，
但是这些东西不是我们人生存的本质。
但是这些不是我们人生存的本质，
因为生命本身比饮食和衣服更重要。
因为生命其实是比饮食和衣服更重要的。
那过度的关注这些饮食和衣服，
如果过度的关注这些饮食和衣服，
就会使我们错过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关切点。
就会使我们错过一生命重要的关切点，
那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就像那个财主一样，
就好像这个财主一样，
人常常是透过追求财富来应对焦虑，
人常常都是追求这个财富来到应对这个焦虑。
但是耶稣接下来却告诉我们，
但是耶稣跟着下来就告诉我们，
人完全不需要在这些事情上焦虑，
人完全不需要在这些事情上来到忧虑，
因为上帝供应人一切的需要，
因为上帝供应人一切的需要。
耶稣首先 拿乌鸦来做比喻，
首先耶稣拿这个乌鸦来做比喻，
就让我们看到上帝连这么一个不起眼微不足道的动物，
上帝就连一个不起眼微不足道的动物，
上帝都不忘记去照顾他们，
他都不会忘记去照顾他，
都有食物供应给他们，
都有食物来供应他。
门徒难道不比这些飞鸟贵重得多吗？
门徒难道不会比这些飞鸟贵重得多吗？
飞鸟还是这些低等的受造物，
飞鸟其实是一些低等的受造物，
他们也没有一位天父，
他亦都冇一位天父，
他们更没有上帝的形象，
他更加是冇上帝的形象。
那么人作为最高等的受造物，
但人作为高等的受造物，
拥有上帝的形象，
拥有上帝的形象，
我们更是作为天父上帝的儿女，
我们更加是作为天父上帝的儿女，
我们不比那飞鸟贵重得多吗？
我们不会比这个飞鸟贵重得多吗？
上帝不会更加的看顾供应我们的需要吗？
上帝不会更加来到看顾来到供应我们吗？
耶稣也说，
耶稣也都是这样说，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你们哪一个能用忧虑来到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忧虑不会延长我们的寿命，
忧虑不会延长我们的寿命，
忧虑饮食，忧虑衣服，
忧虑饮食，忧虑衣服，
忧虑我们的日常所需，
忧虑我们日常所需，
并不会增加我们的生活质量，
不会增加我们生活的品质，
反而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反而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
就像之前我们所说的，
就好像我们以前所说的，
人为各式各样的事情忧虑，
人为各种事情来到忧虑，
但是其实这当中很多的忧虑都是不必要的，
但是其实很多都是不必要的。
有讲到王子之称的查尔斯·斯布珍，他曾这样说。
有讲到王子之称的查理斯·斯布珍是这样讲的。
他说：“忧虑并不除去你明日的愁苦。”
忧虑呢，不能够除去你明日的愁苦。
但它却倒空你今日的气力。
但是它却是能够倒空你今日的气力。
其实人常常是徘徊在对昨天的遗憾和对明天的忧虑中，
人成日都是徘徊在这个昨日的遗憾和明天的忧虑里面。
但是过去的我们不能改变，
但是过去我们不能够改变，
未来的我们也不能控制，
未来的我们更加不能够控制，
所以忧虑完全是徒然的，
所以忧虑完全是没什么必要的，
它只会使人越来的越衰弱，
他只会使人越来就是越衰弱，
实在是像耶稣所说的，
其实正是耶稣所说的，
我们哪一个能用忧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我们哪一个能够使忧虑 啊、使这个寿数更加、啊、加多一刻呢？
耶稣又说了一个野花的例子、
啊、耶稣、啊、更加是讲了一个野花的例子。
生长在野地里的这些花没有人照顾他们、
啊、生长在野地里面的花是没有人来照顾他们的。
可以说这些野花的生存比飞鸟还要被动、
啊、这些野花呢比这个飞鸟呢更加是被动。
飞鸟还要飞来飞去去觅食，为着觅食而忙碌呢。
飞鸟、啊、飞来飞去、啊、为、啊、寻食来到忙碌。
野花更让我们，耶稣更让我们看到、啊、野花它生存的被动，同时更显出了它的荣美、
啊、野花给、啊、我们看到它的被动，但是呢更加是呢因为 看到它的荣美。
耶稣说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都比不上这些花、
啊、耶稣说就算是在所罗门的时代、啊、他最荣华的时候也都比不上这些野花。
所罗门王他继承了他父亲大卫的王位、
啊、所罗门呢他继承他父亲大卫的王位。
他在位的时候是古代以色列王国、啊、最强盛的时期。
所罗门他、啊、在位的时候其实是古代以色列国是最强盛的时候。
耶稣就拿所罗门王他极其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和这个野花做对比。
耶稣就、啊、拿这个所罗门王、啊、在他极其、啊、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和这个野花来到相比，
结果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结果、啊、是更是不如这个野花的一朵呢。
接着耶稣就让我们看到这些花草生存周期的短暂。
跟住耶稣呢就叫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啊、野花给他们的生存的短暂。
你们这小信的人呢、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啊、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日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这些花草在自然界里面绝对是属于微不足道的。
啊，这些啊野花在这个自然界里面绝对是微不足道的。
过了这个短暂的生长季节之后，
过了这段短暂的生长季节之后呢，
随着雨水的停止，
随着这个雨水的停止，
夏日的来临，
夏日的来临，
在巴勒斯坦一带、啊、这些植物很快就会枯死了。
在巴勒斯坦一带这些植物呢很快就会枯死了。
那因为当时呢缺少燃料，
因为当时缺乏这个燃料，
所以人们常常拿这些枯干的野花野草当作燃料。
所以呢人呢常常都会将这些、啊、野花野草呢来当作这个燃料，
用来生火，
用来呢、啊、这个、啊、生火。
耶稣就让我们看到这些野花野草他们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耶稣呢其实他要我们看到这些野花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生命的周期又是如此的短暂，
生命的周期更是这么短暂，
天父还照顾这些植物，
但是天父呢仍然是照顾这些植物，
还慷慨地给他们装饰，
也都是非常慷慨地为他们来装饰。
那更何况我们天父的儿女呢？
更何况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呢？
我们又何须为自己的需要而忧虑呢？
我们何必要为这个、啊、我们的需要来到忧虑呢？
在这里耶稣就用了小信这个词。
耶稣在这里就用了这个小信这个字。
这个词通常是指在有在物质需要的情况下才用的。
通常呢这个字通常是用在、啊、需要这个物质的情况底下来到使用的。
其实这也就说明对物质需求的忧虑就表明了我们对神的小心、
啊、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对这个物质需求的忧虑就是呢表示我们对神的小信了。
而忧虑呢正好是信靠的反面，
忧虑其实是信靠的反面。
耶稣用飞鸟和野花的例子让我们看到、
啊、耶稣、啊、用这个飞鸟和野花的例子要我们来看到
上帝的看顾和供应远远超过人的想象。
上帝的看顾和供应其实是远远超过人的想象，
更是、啊、凸显出门徒在神眼中的宝贵，
更突出门徒其实他们在神的眼中的宝贵。
那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胜过忧虑呢？
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去胜过这个忧虑呢？
耶稣给我们的答案就是，
耶稣给我们的答案其实就是，
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是胜过忧虑的秘诀。
调整优先次序是胜过忧虑的秘诀。
耶稣就告诉我们，
耶稣就话俾我哋知，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外邦人就是还没有认识上帝，还不信靠上帝的人。
外邦人其实就是指那些是没认识上帝，不是，同埋呢这个不信靠上帝的人。
我想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可能很多原来都是还不信主的人。
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可能很多以前都是不信主的人。
所以我们应该比较了解外邦人所求的。
所以我们应该比较了解外邦人所求的。
耶稣在这里其实就说了外邦人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耶稣在这里其实是讲了外邦人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最关心物质的需要。
其实就是最关心物质的需要。
其实不止外邦人，
其实不单止是外邦人，
很多的基督徒也是同样非常的关心物质的需要。
其实不单止是外邦人，很多基督徒同样是关心物质的需要。
否则耶稣也不需要做出这一番的教导了。
否则耶稣呢不需要来到做这番的教导了。
外邦人不认识神，
外邦人不认识神，
他们没有一位天父，
他们没有一位天父，
他们常常为自己的物质需要而忧虑，
他们常常为这个物质所需的来到忧虑。
但是门徒呢？
但是门徒呢？
门徒会怎么样呢？
门徒会怎样呢？
耶稣告诉我们，
耶稣告诉我们，
门徒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
门徒和这个外邦人是不一样的。
门徒不需要像外邦人那样去忧虑自己的日用所需，
门徒 不需要好像这个外邦人这样去忧虑他们自己日常所需。
因为门徒认识神，
因为门徒认识神，
有一位天父，
有一位天父。
作为门徒与外邦人最大的不同，
作为门徒和外邦人最大的不同，
就是对神的认识，
就是对神的认识。
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就是力量，
是一句拉丁语的格言。
这句拉丁语的格言
是15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来的，
是15世纪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来的。
他当时是在跟一些异端的辩论当中说出这句话，
当时他是跟一些异端的辩论里面是讲出这句说话。
他说知识就是力量，
他说知识就是力量。
异端错误的原因，
异端那些错误的原因，
就是对上帝旨意的无知，
就是对上帝旨意的无知，
还有对上帝能力的无知，
还有呢对上帝能力的无知，
或是肤浅的认知所造成的，
或者是肤浅的认知所造成的。
其实耶稣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
其实耶稣在这里要给我们看到，
门徒跟外邦人不同的地方就是门徒对神的认识。
门徒和外邦人不同的地方就是门徒对神的认识。
门徒不必要像外邦人那样为自己的需求而忧虑，
门徒他们不需要好像外邦人那样为自己的需要来到忧虑，
因为门徒有对神的认识，
因为门徒有对神的认识。
做门徒我们明白，
做门徒我们明白，
天父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天父他其实是知道我们需用的一切的东西，
并且我们也知道天父他会，
并且我们也都会知道天父他会，
他也能够把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给我们，
他也都是能够将一切所需要的给我们。
这就是对神的认识所带来的力量，
这些就是对神认识所带来的力量。
那这种认识也给我们带来胜过忧虑的力量，
这种认识也都是使我们带给我们胜过忧虑的力量。
正像主耶稣他提醒我们的，
就好像耶稣在这里他提醒我们的，
要把我们对神的认识转化成生活方式，
要将我们对天父的认识来到转化成为生活的方式，
而不是继续的像外邦人那样去生活，
而不是继续好像这个外邦人那样去到生活。
那我们怎么样把对神的认识转化成生活方式呢？
我们怎样将神的认识去转化成为生活的方式呢？
耶稣就说，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耶稣在这里就说，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会加给你们了。
其实耶稣也就是暗示物质的需求都是其次的。
其实这里耶稣他暗示物质的需求是就是其次的，
他要我们调整这个优先的次序，
他要我们调整优先次序，
其实就是将那个最重要的摆在他应该在的首位上，
其实是要将最重要的摆在这个首位上面。
就好像我们穿一件衬衫，
就好像我们穿一件衣服，
当我们把这个衬衫的第一个扣子扣在了第二个扣眼上面，
如果我们将衣服这个衣服第一粒纽是扣在第二粒纽上面呢，
然后我们又把第二个或者是第三个扣子扣在了第一个扣眼上面，
如果我们继续将第二和第三个这个纽扣在上去第一个那里呢，
那你看这件衬衫穿出来会是什么效果呢？
这件衫你估着出来会是怎样呢？
整件衬衫看起来都非常的别扭，
整件衫看上来都会很奇怪，
因为从领口开始这件衬衫就是扭曲的，
因为从这个领那里开始就完全的扭曲了。
同样作为基督徒，
同样作为基督徒，
摆对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也是这样，
摆对我们的优先次序都是这样。
当我们已经拥有了这样一位爱我们的天父的时候，
当我们拥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的时候，
我们就应当全然的依靠他，仰赖他，
我们应该是全然的信靠他和仰赖他，
相信他必会照顾他的儿女，
相信他一定会照顾他的儿女，
并且会对我们的人生有最好的预备，
并且是相信他对我们人生有最好的预备，
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去忧虑去获取，
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忧虑去获取，
又或是把我们的倚靠和安全感放在财富上面，
或者是将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安全感是放在这个财富上面。
当我们真的将神的国和神的义，
如果我们将神的国和神的义
视为我们人生最高最终极的目标的时候，
看为最高和最终极的目标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会有胜过忧虑的能力，
我们就会自然就有胜过忧虑的力量了，
因为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已经改变，
因为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已经改变了，
我们更会对自己的处境和人生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们更加是对自己的处境和人生有不同的看法，
就好像是一幅绘画作品，
就好像一幅画作这样，
在绘画的时候
在画的时候，
特别是水彩画和油画，
特别是水彩画和油画，
这个底色背景对一幅画来说非常的重要，
底色背景对一幅画来说是非常重要，
底色背景就决定了一幅画的透明度和饱和度，
底色背景通常都是决定了一幅画的透明度和这个饱满度的，
可以说呢，这个背景决定了这幅画的基调，
可以讲是这个背景是决定了这幅画的基调，
而且呢，这个背景作为围绕着绘画的空间呢，
而这个背景作为围绕着这幅画的空间呢，
还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更加起了这个关键的作用，
就是可以将人的视线引到远方，
更加可以将人的视线呢是引去这个远方。
那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
耶稣在这里讲，他说你们只要求他的国，
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作为基督徒，
作为这个基督徒，
要透过我们的背景，
是要透过我们的背景
来看前景，
来到看这个前景。
今天我们的前景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前景是什么呢？
病毒的肆虐，
病毒的肆虐，
经济的衰退，
经济的衰退，
还有不确定的未来，
还有个不确定的未来，
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前景，
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前景。
耶稣却告诉我们说，
耶稣却是告诉我们，
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耶稣并没有忽略我们的需求和我们所处的前景，
耶稣他没有忽略到我们的需求和我们的前景，
但是他更希望我们能够了解我们的背景，
但是他更加希望我们 能够了解我们的背景。
那我们的背景是什么呢？
我们的背景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父神他全能的护理，
就是父神全能的护理了。
主耶稣要我们不仅仅看前景，
耶稣他不单只是要我们看前景，
而是透过我们的背景来看待我们的前景，
是透过背景来到看待这个前景。
耶稣让我们记得天父上帝对他儿女的看顾和供应。
耶稣其实呢，他要我们记得天父他对儿女的看顾和这个供应，
让我们用这个多姿多彩动态的背景来看待我们的前景，
是要用这个多姿多彩动态的背景来到看我们的前景，
来了解我们的需要，
来到了解我们的需要。
耶稣最后再次的回到了属地的财富和属天的财富的比较上面，
最后耶稣再一次回来到看这个属地的财富和属天的财富的比较上面，
他劝告所有跟随他的人，
他劝告所有跟随他的人
要专注在真正的财富上面，
要专注在真正的财富上面，
就是那属天的财宝上，
就是属天的财宝上面。
因为属地的财富是靠不住的，
因为属地的财富是靠不住的，
只有属天的财富是完全安全存到永恒的，
只有属天的财富才是安全和能够挤到永恒的。
只有当我们这个优先次序改变的时候，
只有当我们的优先次序改变的时候，
把我们人生的焦点专注在神的国度，
将我们人生的焦点转到神的角度，
专注在这个属天的财宝上面，
专注在这个属天的财宝上面，
我们的心才能够免于对属地财宝的忧虑，
我们的心才能够免去对这个属地财宝的忧虑。
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
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
我们的心也在那里，
我们的心也都是在那里。
正像我们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这句中国的俗语
就好像我们开头咁，我同大家一起分享中国的一句俗语，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我想把这句话改一个字，
我想将这句说话改一个字，
对于基督徒来说就更加的贴切了，
对基督徒来讲就更加贴切了，
就是把它改成人无远瞩必有近忧，
就是人无远瞩必有近忧。
作为天父上帝的儿女，
作为天父上帝的儿女，
如果我们没有更远的眼光，
如果我们没有更远的眼光，
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的背景，
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的背景，
是天父上帝他全能的看顾和供应，
是天父上帝全能的看顾和保守供应，
而我们只是仅仅将我们的眼光定睛在我们前景的话
如果只是定睛在我们的前景的话，
我们势必会为我们眼前的各种的困难困境而忧虑，
我们一定会将我们将我们的眼前的各样的困境来到忧虑。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新冠病毒爆发以来，
这个世界的人有前所未有的忧虑，
这个世界的人都有前所未有的忧虑，
处在疫情之下的世界当中
在这个疫情这么猖獗的世界底下，
我们也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充足的理由去忧虑，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充足的理由去忧虑，
无论是我们的健康，
无论是我们的健康，
经济的压力，
经济的压力，
又或是不确定的未来，
或者是不确定的未来，
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深深地来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作为属神的儿女，
作为属神的儿女，
我们信仰的生活和对神的敬拜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和对神的敬拜都是受了很大的影响的
虽然现在政府的防疫措施不断地放宽了，
虽然政府的防疫措施不断地放宽，
但我们仍然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各式各样的担忧呢，选择在参加网上的崇拜，
仍然有很多弟兄姐妹因为各样的担忧而选择网上的崇拜。
作为属神的儿女，
作为属神的儿女，
我们真的需要靠主来胜过忧虑，
我们真的要靠主来到胜过一切的忧虑。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让我们再次被神的话语所提醒，
让我们能够再次被神的话语来到提醒，
让我们将我们的眼光从这个世界的风浪，
将我们的眼光从这个世界上面的风浪，
转向那位掌管风浪也能平静风浪的主，
转向那位能够掌管风浪亦都能够平静风浪的主。
天父上帝他无时不刻地在看顾他的儿女，
天父上帝他无时无刻地来到看顾他的儿女，
他必会看顾供应我们的需要，
他一定会看顾供应我们的需要。
让我们把人生的焦点焦距专注在神的国和神的义，
让我们将人生的焦点聚焦于神的国和神的义，
透过我们的背景来看待我们的前景，
透过我们的背景来到看我们的前景。
爱我们的天父，
爱我们的天父，
他既看顾麻雀，
他既然看顾麻雀，
我们也深信他必看顾他的儿女，
他一定，我们一定深信他一定会看顾他的儿女。
让我们摆对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
让我们摆对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
把我们对神的认识转化成我们生活的方式，
将我们对神的认识转化成为生活的方式，
成为我们胜过忧虑的力量，
成为我们胜过忧虑的力量。
让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让我们将一切的忧虑来到交给神，
因为他顾念我们，
因为他是顾念我们。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到祈祷啊。
亲爱的天父上帝，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对我们每一天的看顾和保守，
我们感谢你对我们每一天的看顾和保守。
我们要在主面前承认，
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来到承认，
作为你的门徒，
作为你的门徒，
我们还是有时常有信心软弱，
我们时常有信心的软弱，
有小信忧虑的时候，
有小信忧虑的时候，
特别是在这疫情面前，
特别是这个疫情面前，
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对你的话语和应许有坚定的信心，
对你的话语和应许有坚定的信心，
帮助我们调整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
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
将焦点放在你的国和你的义，
将焦点挤在你的国和你的义上面。
因为你既看顾飞鸟，
因为你既然看顾飞鸟，
也必看顾照顾我们，
必然会看顾和照顾我们，
赐给我们能力，
给我们有能力，
使我们能够因着对你的认识，
使我们因着对你的认识，
能够将这些认识，
能够将这个认识
转化成胜过忧虑的力量，
转化成为胜过忧虑的力量。
因为你已经为我们胜了这世界，
因为你已经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